当我们活在光明的层面，在光明的国度里面，自然就会结出仁爱，哎，不是那个善良、公义、诚实啊。好，然后我们都很熟的圣灵的果子，来，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
好的，这些果子呢由圣灵亲自出马，就是重生我们的圣灵，就像妈妈生我们的这个圣灵，他亲自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从头陪我们到最后，结出这个果子，包含仁爱，包含喜乐，包含和平，包含忍耐，包含恩慈，包含良善，最纯熟的信实，还有后面还有节制。好，好，哎，我们怎么会少了哈？少了那个节制哈。好的，好，那功夫好，下功夫会不会有果子？也会。好，请讲。
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二节。
好，在那里呢，这个保罗呢，他在两难之间，好，他很希望多做一些，多服侍一些，多得，基本上这个功夫的果子呢，跟福音的果子是比较相近的。下面有一个福音的果子，就是要去得着人。神要的，他希望能够，也是他要的，好，所以他很为难，又想回去跟神同住，好好的无比，可是又希望能够多做一点工，所以这两个跟做工有关系。但是记得，我们所结的果子都不是因为我们的本事得来的，一定是我们连下功夫都是靠着主，都是连接在主身上的。好，那现在接下去念那个福音的果子。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罗马书一章十三节。
好的，记得耶稣跟保罗，跟那个彼得呼召的时候，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是不是？得人就是这里保罗在讲的，但愿我可以去，能够到那边得些果子。好，这是在讲去罗马的这个事情。好，然后第七，嘴唇的果子。
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
好，我在哪一个组群？可能是在辅导吧。谈到说话，那雅各书告诉我们，一个人要到完全，就是在他的嘴上，他的说话上没有犯罪，没有过错，叫做可以，就是算为完全人了。说到最后要跟主交代的哈，要验收的是我们的说话。可是对我们来讲，说话都很自然，对不对？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哈。但是我们一方面要知道，主耶稣对我们说话，曾经提醒过我们，每一字每一句都要被供出来。所以他说：“你是就说是，不是就说就不是。”因为再多说就是会出于撒旦，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话很容易，而且说好像反正说出去了就没有了。所以我说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对耶稣所说的话一点都不要放过，因为有一天你要跟主永远的住在一起，而且你在见他的时候，如何让我们坦然，心里面没有战惊，没有不安，就是他的话我们听了， 做不到的神会帮助我们，最怕的是我们听而不闻，知道又不明白，信而不行啊。好，所以这个嘴唇的果子呢，它以这里是以的那种，就是靠着耶稣。你看，这个一定要靠着主，我们没有办法。那个箴言哈，讲很多说话的事情，那个智慧，有智慧的人对于讲话就是你如果真的有神的智慧的话，那我们对讲话就更要有一个节制，更要有一种警醒了，可以这样讲啊。那这里讲到说，我们靠着耶稣，嘴唇的果子是总是提到神，总是颂赞神。总是感谢神，承认主的名，这是一个嘴唇的果子。我们嘴有没有说多少这些话？所以刚才我鼓励我们的一个新的那个赵姊妹，她说她的生命哈，她没有做什么哈。我说你只要一天里面提一次耶稣的名，感恩的表达。讲一下，分享一下你今天的圣经里面的得着，那个都是我们的果子。好，还有第八个，这个跟我第一个那个金句有点像哈，第一个那个挥笔书是吧？有点像哈。好，那就请念一下。
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雅各书3章17节，阿门。
好的，那个一开始我讲的哥罗西书的，我讲错了，不是会一个哥罗西，谈到那个善事有没有？那这里提到说多结善果啊，那这个多结善果的来源就是有上头来的智慧，上头来智慧不是像我们讲的有什么知识啊，有什么教育啊，有什么专业，不是哈，上头来智慧。如果你往前面再看的话，雅各书第3章16节，你就会看到什么叫做上头来的智慧。这里已经告诉我们了，好，清洁、和平、温良、柔顺、怜悯，嗯哼，没有假冒。好，我想今天我们的这一段就到这里哈。那我们要思考一个。彼此表达一个问题哈，我们要来到刚才的这个16节的后面那一句，使你们回到约翰福音15章，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讲了一大段，突然间又来到你奉我的名向父求什么，就赐给你们。那这里他在告诉我们说。我派你们，我拣选你们，你们结的果子长存了，算是你们的，哈哈，你果子算是你们的，即使你不能做什么哈，使你们奉我的名，那个使你们奉我的名，呀，因为也是这样的意思，转折就是以至于前面是一个原因，后面一个结果，以至于你们向神求什么，奉我的名。父，向奉我的名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好，我们要来思考这个祷告。上次我们也提到了，对不对？那个14章已经提过一次了哈。那今天又再一次啊，到底这前后有什么关系？祷告，只要我们是神的儿女，跟神祷告，他一定垂听。但是我们上次有一个结论，就是说他垂听的意思，并不代表是你要的就给你。好，那上次我们有个共识了，对不对？好，那上次有一个地方，我记得也是跟祷告有关系。第7节哈，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一节跟。 刚才我们念的那一节，奉我的名向父求什么，必给你成就。到底这个有什么关系？等于说他这里在告诉我们说，祷告父所成就的祷告是怎么样一回事？思考一下，然后你们想想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我常常感觉到我向父求什么，也奉耶稣的名，可是好像没有成就。如果我了哈，我说我本身就是，比如说你或我哈，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到底是怎么回事？主的话不确实吗？耶稣已经应许了啊，他说：“你们所愿意的，嘿，
会
请
不
讲。
会是那个之前圣经里面的一句话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妄？
”OK，好，那妄求跟这里，我们先来思想这个正面的意义哈，然后再来，你现在讲的是说啊。妄求，所以得不到。好，那是因为我们觉得我得不到，就好像我没有被成就一样。哈，我了解你的意思。哈，好，你现在在回答我后面这个问题了。哈，我了解你的意思了呀。我说有没有想过，说我好像是没有那个，当然有可能哈呀。那有时候呢，是神要我们等候。哈，有时候让我们在这个时间里面再建造都有可能，这个都有原因哈。神不会错就对了哈。那现在我们先来思想这个问题：为什么在第十节说啊，你们都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面？不是这一节，对不起。哦，第七节，哈，你若藏在我的里面，我的话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愿意的哈，凡你们愿意的哦。以前我们说，神不一定按照我们要的。可是又告诉你说，凡你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然后后面说，你们我分派你们去结果子，让你果子长存，所以你就可以奉我的名祷告，然后父就成就。思考一下这个关系，这个前后的关系。我先解释一个大前提哈。这些是应许哈，我们要知道哈，应许本身是有范围，有一个原因，有一个结果的，所以你不能说应许里面是无条件的，哈，一定有它的一个范围，等于说有没有就像旧约一样哈，神要赐福给你们。前面就给你一个条件是什么？你如果遵守我的话，如果，然后后面那个就会成就啊。那现在呢，我们来到新约这里，耶稣谈到祷告的时候，到底什么是我们的这个大前提？后面耶稣讲的，你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然后你们去结果，你们果子结出来了，到后来有一个结果是什么？
就
我们可以
更富
奉
足
他
了，
向父求，
把这个棉裤脱了。字母，首先
是。
呢是神拣选了我们，然后他是主人，我们是仆人，他派了我们去结果子，然后我们又愿意甘心顺服的去结果子，然后我们就会得着，就是那个顺服。就是因为神派了我们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而我们也愿意去做，然后就是这个顺服吧。我想应该是顺服就可以得到，就顺服就蒙福，是不是这个？
正福就蒙福，可以这样说，顺福就蒙福。
是
好，
吗？
是。
我是这样理解这两段的，其实他们这两段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前面第七节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在你们里面，就好像是说，
我这个人是在主的话语里的，是和主是保持一致的，思想是保持一致的。他的话在我里面，所以我所愿意的也是神愿意我所愿意的。所以他说，祈求的就必成就，因为我所祈求的就是，就好像说是神应许的也好，是神所愿意的也好，是和神的心意是一样的。然后后面也讲说，后面讲说，哪里？他说，并且，他说。不是我，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它已经有一个结果，是说，我们这个果子，结出的这个果子是长存的，所以的话，所以已经有了这个，已经有了这个结果，所以说才会有后面的说，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必赐给你们。其实他有一个，就是这两段，在我看来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我们是和父的心意和，是连接在一起的，就是父所愿的，就是我们所愿的，正是父所愿的。就是我，就是好像说那个枝子接在那个葡萄树上是。是连接在一起的，是有生命的这个连接的。我们是知道，我们所出来的，都全是从这个葡萄树，出来的，就和神是一样的，一致的。哎，我不知道怎么说，
我了解，我了解，我了解。我想你基本上跟这一章的这两个经节跟这一章的主干是连在一起的。等于说，当我们跟主的关系是这样的关系的时候，那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意，知道我愿意求什么。我应该求什么？所以，当我们求的心意是在跟神的关系里面的时候，那一定是也是属于神的心意，哈。等于说，基本上是我们跟他的关系有这种关系之后，最后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可以奉他的名，很自然的、很自由的向父求什么，就赐给我们。我们向父求什么，是一个儿女的一个特性。我们依靠父亲，一定会有求于他。不是说因为我们缺乏什么，我们不缺乏，有主耶稣，我们什么都不缺乏。可是我们是他的儿女的话，我们有我们的有限，而且呢，儿女向父寻求，向父依靠他，向他要，这是一个。爸爸，那个天父告诉我们说，你来跟我要啊，你来跟我敲门啊，有没有？好，这是一个，也是一样一个关系里面的一个彼此的一个互动。所以这种祈求的关系，这种寻求的关系，依靠连结，哈，那基本上我们所要的，还有我们。求什么是一个？刚才徐慧说顺服哈，当然了，从旧约来看，看起来好像是原因就是顺服，然后呢，结果就是蒙福，你们都听从我的话。那我们来回想一下，为什么他们知道这是一个？原因会造成那个结果，他们都知道，他们都听到了，为什么他们做不到？徐慧，你认为呢？他们不愿意蒙福吗？他们愿意的，对不对？
因为他们没有跟主连在一起，他靠了自己肯定是做不到的。但是他靠着神的话，他就可以做到。
呀，还是关系的问题，
哪
他
怕
们。
你靠的，哪怕你靠的神，你还是软弱做不到，但是神也不会说来惩罚你，他还会慢慢的带领你的。这是我对主的认识，就是神还是他不会苛责我们的。
好，是的，是的，这样解释我就更能够觉得说， 只有一句话说"顺服就蒙福"的话，那什么叫顺服？我不想做，我也去做，这样叫顺服吗？勉强去做是吗？哈，或许这样讲好不好？其实呢，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来跟神换一个结果，而是我跟神的关系是等于说像刚才谭颖讲的，就是说我跟他是站在一边的，所以呢，身为一个儿女，身为一个人，有我不够的，有我需要的，有我神要我去跟他表达、依靠他的这个部分，我就在他的家里面来享受他要给我的，包括我的意愿也好，包括我这个奉耶稣的名很重要哦。如果不是跟耶稣的名有关系的话，后面就不用谈了哈。所以不是说我做了什么就换来神听我的祷告，不是这样，而是我在一个规范里面，等于说我一定要是连接在耶稣的枝子上。这个时候，我非常自由，也非常自在，也非常安全的，要什么就跟神讲。那我也有一个信心说，神他关顾我，神会就像那个彼得讲的哈，他顾念我，而且他一定会为我开路。这样子，你们有没有其他的想法？
这么，我在又想到那个摩西，他在他之前祷告说，他说："愿您坚定你所做的功，所做的功，愿您坚定。"就好像是我们就跟神一起做工了，所以神就会坚定，就我们就不用太用力了。
是的，是的。我们的功是什么呢？我们的功就是好好的连接在神的身上、主的身上，那是我们要下功夫的地方。好，那一个神的儿女会有祷告的需要跟时候，这是必然的。那也就是朋友的关系里面一定有彼此沟通、彼此讲话、彼此敞开的时候。祷告就是这样，我们跟他说话，我们跟他要，我们跟他呼求，对不对？好，这是并不代表我们很无能或我们很卑贱，不是这样，而是我们跟他的关系是那么亲切、那么亲密的，而且我们很有安全感的。是的，你这样解释是的，你看哈，摩西哈，当他生气哦，哈，把那个石阶那个石板都摔破了哈，然后神跟他一起生气，哈，神说："我不要他们了，从你开始，我亚伯拉罕什么的，我约有的我从你开始。"那个时候，神的意思是不要他们了。那摩西竟然，他怎么讲？你们记得吗？有没有人要跟我们诉说他怎么讲？你不用念他讲的，就是大致上跟我们讲。你记得摩西怎么说吗？
他说："您是曾经应许过要把他们带去的，所以您不能背负自己。
对
你
了，
外邦人说你是不，说他不算是。
对了，对了，这是一个祷跟神的对话耶。神说："我不要他们了。"然后摩西竟然把神的心挽回来，这个就是那种关系里面的这种对付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因为他的心意跟天父的心是一样的。神爱他们的心，摩西很知道神爱百姓的心，还有一点很重要。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摩西本身就是尊神的名为圣，所以他说，这样如何让人家尊你的名为圣？他为神的名交心，为神所爱的百姓有负担，那个心已经是跟神的心同样一个心了。哦，刚才我们谭颖表达的。是的，你看我们越谈就越清楚了，对不对？还有没有？我们的心意如果越来越靠近神的，越明白神的心意， 而且我们甘心的让他的心意成就，因为你的旨意行住在地上，住在天上的话，那当他按着他的心意成就的时候，我们会认为那是我们的心意，因为我们跟他合在一起了。我曾经谈过我自己的一个例子，就是在我还没有跟徐牧师结婚以前，那个时候我在做广播的时候，然后会有跟一些听广播的人啊，会有一些通信哈，然后基本上很多都是还没有信主的。哎，我那是我的节目，啊，我的节，因为节目有分哈，有的是给传福音的，有的是给造就性的哈。那有，反正我会跟你有一些会有对话。那时候刚好，不是广播，不是广播，跟我对话的一个听友不是啊，但是后来是借着广播，我们有一些交流。那他是我们教会一个长老。哎呀，真是讲到这个，真是觉得说不好意思哈，一个长老竟然把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要介绍给我。他可能看说我年纪太大了哈，那个时候呢，当我接到他的信的时候，我也只不过是把他当做是我的广播的听友，就是好像跟他传福音了，跟他讲说哦，那我就给他圣经啊哈，寄给他圣经啊，那就谈起太谈谈起信仰来。后来谈到后来，开始有一个，因为他的一些怎么讲呢？他是一个念那个兽医的人哈，然后他就谈到很多那种很自然的这些动物啊什么那些哈。那本来是我跟他要谈福音的，变成谈到我们个人还有一些接触点的地方。然后后来呢，就开始要进入感情的那一步的时候，那我就在想说。因为我一定会有挣扎的嘛，因为信跟不信，我知道信跟不信不是不可以，不是说我犯的戒条，而是说不可能同父异母。那我就想说，为什么我现在会碰到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我们会有一些情感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哈？因为我本来其实我对婚姻是没有多大的那种怎么讲幻想或什么的。哈，我就不多谈了。那原因是，不是因为我有什么样的什么背景哈？不是，就是很自然的，就让我从婚姻里面没有期待有怎，因为有很多人来跟我谈婚姻的问题哈，所以就没有什么憧憬，然后也没有觉得我一定需要，一定就是跟人家那个同样年纪的人不太一样，我就不太正常就对了哈。但是没有想到这个人就把我调。就是把我勾到了，好，那情感被勾到了。那就在那个时候呢，我开始有一些想法，比如说，如果我把它放掉，那会不会让他失去信主的机会？类似这种想法，或许说神就是要我带他信主。那时候还也没有想到要在一起哦，只是想到。真的能够这样在情感上再晋升吗？这样而已哈。那心里面有一种意愿，那意愿就是说，其实如果有这样的人，我们继续的做朋友，然后我也很享受，可以这样讲好了。我就是那种彼此讲得通，然后也有同样的志向，除了信仰还没有以外，信仰其实是我最重要的部分，是我的全部哈。那时候你真的就会盲目了哈。那好，我现在就长话短说，到后来就等于说我也醒了，然后神也挪掉了这个危险。当我过去之后，我说神啊，感谢你，你没有太体贴我的想法，太体贴我的意愿啊。我几乎捏了一把冷汗，一下醒过来，感觉说我好危险啊。好，我希望你们了解我的意思。有时候我们要的跟神要的，如果我的心意是跟他天地之差，或者是被试探所勾引的话，那如果神就这样子来体贴你的心意，就按你所要的给你的时候，那是一件悲剧。因为耶稣神已经讲了， 地上的父亲都把好的东西给你们，何况是天上的父亲不把最好的给你吗？那是什么？圣灵，他自己都跟你在一起，都给你了，还有什么比把他给你，跟你在一起，更能够满足你所有的需要的？
师傅，我有个问题，
好，请讲。
就是类似像你刚刚的那个例子跟见证，然后跟经验，
嗯哼。
那我也不是要推卸，就是我们自己个人也有这个责任，就是了。但是，好像有一些类似像这种婚姻的这个观点，教会不是说，我不是说哪一个教会，就是 in general，就是大众的，
嗯哼，
就是有讲到一些，就是有带到一点，但是没有人强调。然后呢，大部分的观点就是，哎呀，你怎么就是你要带他信主啊，或者是哎，这个就是你的使命啊，什么就是有一些这种很多似是而非的这种，就是大流都是这样。然后你
嗯哼。
旁边的基督徒也是这样，所以不能。当然，这个双方都有责任。我们自己本身没有一直在主里面连接，所以我们就很容易被带着走。但是后来若干年，就是也经历过一些事情，然后就发现说，哇，这真的是神的真理，这真的是其实是一个。神的就是是一个福气，如果可以按照神的方式，但是我也很有的时候也挺迷茫的，就是说也不是算迷茫，就觉得说那为什么教会都不强调这些呢？是因为不 popular 不受欢迎，还是怎么样？为什么我们常常被就是会被带到一些似是而非的那个地方？
因为人处在一种相对性的道理里面，而不是真正的真理。真理是绝对的。好，圣经说信跟不信不能同负一轭，是告诉我们一个律：信跟不信的在一起，它一定会有不和，或者是不幸福，或者是根本不可能走在一起。因为夫妻是要合一的嘛，对不对？好，那如果说不要说夫妻了或什么哈，就反正如果信跟不信一起做什么或怎么样的，一定有他的一个差距的啦，不同心的地方。因为信的人，特别是我们在讲我们的信心哦，我们的信仰哦，我们的信仰是只能一个，没有别的。那从只能一个之外，就会延展出来说。只有这个，所以我要走的路也只有一条，哈，我的心意也只有一个。那么跟另外一个没有这样的信仰的人，不管是做事情或一起生活怎么样的话，一定会有分歧。好，以前有人跟我说，他有人跟我说哈，然后他说呢，我那个朋友说呢，以后呢，我信我的，他信不信？他不会约束我。我说，那你会很享受这种礼拜天他去玩他的，你去做礼拜吗？还是最后你发现他不跟你去，你很痛苦，或是你干脆就跟他去了？到底你是婚姻的两个人在一起重要，还是信仰重要？你不会觉得以后会有挣扎吗？类似这样，我就给他提出一些挑战了哈。那我刚才提出来这个意思是说，这是一个律，告诉你说这样是不可行的。那不可行，如果你去做出来的话，不是说你马上斩头或者马上怎么样，还是有很多信跟不信的人结婚呢。啊，哦，你这样讲我就。
啊，因为我们听到的见证都是信跟不信的，然后若干年后，后来那个不信的也信了，然后就荣耀神的名，然后所以大家都用这个来做，就是好像把，就是 给我现在我以前不觉得，我现在来看的话，我不是说这样就不是神的荣耀，神有他的作为，我们不知道，但是感觉上好像教会把这种当做就是本末倒置，把那个根就是这个律把它淡化了。而认为说这些神的荣耀，神的这些结果的，把它彰显出来，然后就用这种范本来作为这个根基，这样子给我的感觉是这样。现在是我的看法是，就是本末倒置。
好，如果要讲原因的话，第一个，人对真理没有绝对性，他把它情况化，这个情况，那个情况。好，那第二个，对于婚姻信心不够，通常是说什么？姊妹很多，没有多少弟兄，那我去哪里结婚？我想你没有听过这种说法哈哈。
有，或者是相反，姐妹很多，弟兄，不不，就是弟兄很多，姐妹就
嗯哼，OK，好，这个都是我们的道理，对不对？好，相对性的道理哈。好，那我告诉你好了，因为我没有办法去回答这个他们的那个哈，但是我告诉你神怎么回答我。到后来我清醒了之后，他告诉我几点。等于说我很诚恳的，我真的是很诚恳的，我也在挣扎，然后我很诚恳的，在那个很危险的时候，神知道我的心意，我真的是很痛苦。那我也经历了什么叫试探，在试探里面已经不行了，然后神到后来我已经醒过来的时候，神告诉我说，第一个，你爱他的灵魂，我比你更爱他的灵魂，意思是说。不是只有你能够传福音给他，第二个，你怎么知道他就一定会信耶稣呢？第三个，好，我们以一个比较怎么讲，一个豁然率来讲好了。比如说，他的人生里面终究有一天会信耶稣，因为跟你结婚了，或者OK 哈。要归入归归回归到你的原因去，哦，他然后结婚的话，你们在一起的，其实那个都没有想到结婚，想在一起而已。那你哪敢想到结婚？他说，那个豁然率，如果在你人生的婚姻的前面那个阶段，你可能还不错。第二个阶段就是已经到了中年以后了。好，也结婚生也生子了，又怎么样？或者是最后，那你认为你的人生要写哪一种故事？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懂，因为我现在对
你
于
到了，
这我知道，然后我跟你的观点就是你刚刚讲神回答你的那几个，我跟你是一样的。可是我旁边的人，很多人都好像觉得我都就是我是无所谓啊，但是我就怎么讲，就是我认定这样子。但是很多人是跟，也就是有很多人跟我是没办法认同我这方面。
那再来一个解答，就是说，所谓的保守派跟自由派了，OK，就是我对真理的解释，我对真理的接受，我对他的你说解释也好，就是这样，我没有想要再多有一个情况性或怎么样，所以，但是我们要知道，很多人现在同样一本圣经。可是他们可以加进很多现在的潮流，为什么有那么多派，这个派那个派？因为他们有很多人的主张，人的潮流，好像一直在创新一样，就像我们现在的那个人工智能一样。然后这些呢，同样那本圣经，那我的版本就是以前的门徒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以前的门徒怎么信我就怎么信，以前的门徒。到了一个地步，可以为主殉道，我就要有这样的决心。我们说，我们一定要受苦的，这个是必要的，这圣经的真理哈。我们身为门徒，一定会受苦的， 那受这个苦可以各种苦啊。有人也问我啊，说那基督徒也在离婚呢、啊？那我的回答是这样子：离婚到坟墓就结束了。可是，如果因为婚姻而怎么讲？我怎么解释的哈？就说我说。基督徒也在离婚，好，那个离婚的事情是这一辈子就结束了，好，但是是不是一个真的基督徒是永世的事情？所以，如果今世的事我没有办法解决或解释，那至少我可以把握住永世的事情。呀，有很多解释，他们就会自己来解释，然后要说服了，好。我觉得，如果一个人诚恳的面对神，他重点是说服他自己，不要去说服别人。我觉得这个很危险。他以后他还要负起那个绊倒人的罪啊！就是像那个时候，我是想说服我自己，但是我不会认为我是对的啊。所以神知道我的心呐，我觉得神怜悯我知道我的心。嗯哼。那现在会有这种倾向的话，好，就是可能对真理的一个没有绝对化吧，我或许可以这样讲，嗯，那如果我信的真理不用绝对化，那我干嘛要信呢？我就觉得我信得很痛苦呢，我会在世界，然后这边摇来摇去，我常说那变成好像开了一条不宽不窄的路。但是耶稣说不是窄路就是宽路，可是我们说我要走一条不宽不窄的路，这样就好了，但没有那一条路，就好像耶稣说的，你两脚踏两条船的话，两个心意，不要想从主得什么。所以你的问题可能是有一种叹息了，对于现在的一些教会的情况哈，我再给你讲一个例子，我的姐姐本来有一个主任的男朋友，然后我们家没有儿子，所以我爸爸希望他能够遭罪。结果我爸爸就希望那个男朋友愿意遭罪，他们家不肯，所以呢，我姐姐就那个时候的我姐姐很顺服了，就断掉了。结果我们的牧师，那个时候的牧师，很慈祥的一个老牧师，竟然跟我爸爸说。没有信主的没有关系，只要愿意遭罪，先讲好，然后呢再带他信主。这是牧师讲的话哦，那个时候。所以，这个是我那个时候很深刻的一个。到后来我看那个结果，这个结果我看太多了，真的是看太多了。那个结果就是一个悲剧的结果了，啊，很多在我四周围发生的。而且延续到他的后代，哈，那包括我姐姐这个事情也是一样，看到那个结果，哈，当然神是怜悯的神，哈，后来我姐夫也信主了，但是呢，我就看到那个当中经历的那些，有的经历很惨很惨，哈，就是到后来真的就是不是说神处罚他，而是他等于说自己的决定，他自己要去承受那个结果。所以，我为什么讲到这个来？OK，从这个又引又又又又引引起我要讲一点。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就有一个负担，我说如果今天我有机会服侍的话，我一定要传达全面的真理。那个时候宣教是在台湾，基本上到台湾宣教的所设立的教会。基本上，台湾人就是从爱入门的。什么样的爱呢？我们领美国的救济品、
对。
卡片、亮晶晶的，人家用过的。可是，在台湾的话，那个时候是很稀奇的。领美国的衣服、奶粉，哈。可能中国比较没有这个机会，我不知道，我不太了解这段历史。台湾的话就是这样来的，然后宣教士的话，他们设立学校、设立医院，甚至怎么样爱那些原住民，怎么样，甚至为他们 很多很多很感动的故事，爱的福音，可是却没有把那个圣洁公义的神传给人。所以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有个负担，我如果去传达福音的话，只传叫做所谓的福分啦、爱啦，或者是益处啦这样的神的话，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悲剧，我会这样认为。就从这一点，我就牵扯很多很多我自己的经历哈。对不起，我又讲太多了。好，你们继续讲，继续发表你们的想法。
师母，我再讲一小，就是几句，就是从我们刚刚讨论的，然后让我想到说，再带回去那个约翰福音15章16节，所以就是因为如果我们就是像之前姐妹讲的，就是我们在枝子里面，因为在葡萄的枝子里面，然后我们就会结这些葡萄出来，葡萄。枝里面结出来的果子，那我刚刚也去看了那个英文那个 ESV 的那个圣经，然后他是说后半句就是说就是中文不是翻是什么，所以你的果子长存吗？然后他的英文的意思是说这些结出来的果子是在这个枝子里面的，就是跟那个他用的那个字，跟那个就是在之前讲的，就是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果子不是我们自己结出来，是我们在这里面结出来的。然后他后面最后那一段，他是说他是用的是 so，所以凡是你奉我的名求，我就以我的父名求，我就赐给你。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是我们没有，就是没有在神里面，没有
是
在
的，
神里面，所以我们结出来的果子并没，我们的果子并没有在他里面，所以就偏了。但如果在他里面的话，我们去奉他的名求，神就会告诉我们，然后也会告诉我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我们就会知道说神的心意是什么，
他
或者
的
是
目
把。
要给我们分享他的果子，他要我们结的果子。但是如果不行的话，他会修剪。是的，
对，
是的，我记得我在一个灵修的主题上，我把这几章定做说，耶稣有的我们就有。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耶稣能够有的，你看到耶稣有的，我就也会有。因为他把我们 include，把我们就整个就囊括，或者是把我们就拉近，因为跟他连接在一起嘛，在他的生命里面，这样，我很认同你的那个看法，是的，这种绝对的真理哈，不会有很多人欢迎的，可以这样讲，不会那么的容易被听进去，即使听进去，有时候我们也没有那种意愿或信心说，只要主愿意，我就可以。因为有时候我们会信心不够，对，我做不到，我怎么样？那其实那个我做不到的背后是我愿不愿意做，因为神从来没有要我们能不能做，是我愿不愿意做。他没有找一些有能力的人，他说是找一些。那个哥林多前书不是讲了吗？保罗不是讲了吗？就是那些怎么样，愚拙的啦，软弱的啦，卑贱的啦，所以，一方面我们真的是一个很珍惜的心来领受这一份神所给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我们常常讲的这个福音了，这样讲福音，就是救赎， 还有接纳我们为儿女，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
师母，我那个刚刚刘磊跟我说，那个陈姐有上来，她
OK，OK，okay.
说叫我提醒你一下。
Okay, 好的，好的，呀，我现在看到了，刚开始没有看到，看到陈姐在上面，好的，好，还有吗？我们这个祷告的事情要继续思考哈，要到17章的时候把它做一个总结。这个祷告，耶稣在重复。他一直在自己这样重复关于祷告的事情。嗯哼，好，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做一个结束好吗？因为我今天有感觉到体力有一点点差哈。我前面3天星期一到今天还有一点点的微烧，但是已经几乎就是感，我没有觉得很不舒服了。但是就是微烧，然后但是今天我就不一样了，就感觉我已经在恢复到一个差不多快到正常了，但是体力上还是有点差啊。那如果你们还有什么要思考的话，我们下次可以继续，好不好？有没有谁还要表达什么？如果你现在已经有的想法，你表达啊，我很乐意听你们表达，你们多讲。所以我们把葡萄树跟枝子认识清楚了，树跟枝子，我们身为枝子，什么样的本位？然后我们有什么本分？我们应该有什么本职？今天我们认识到仆人跟朋友，他到底如何成为一件事情的两面？他有他的位分。好，以前我就谈过哈，我说我们跟神的关系，父子、父女，还有就有点像亲子，有上下、上一辈、下一辈的关系哈，那个长跟幼的关系。然后对于耶稣的话，就是有主仆，他讲了很多比喻，主仆、主人来说你怎么交账啊？哈，主仆的关系。那给我很深刻的那个主仆的比喻里面有一个，就是说，那个主人回来看到他的仆人很警醒的，他就很高兴的说：“来，我们一起吃饭。”他做饭给他的仆人吃。好，那我就想到这里讲说，我不再称你为仆人，有朋友哈。那这样的一个主，我们的位分是仆人的位分，但是我们却有跟耶稣是朋友的关系的这种亲近度。这种敞开度，这种安全感，不孤单啊，有没有朋友啊？所以基本上15章的约翰福音就是在跟我们解释什么叫做神跟我同在。反过
是。
来，当我跟他连结的时候，当我跟他是这样的关系的时候，那我有没有意识到？他是这样子在跟我在一起的。当我是他的朋友的时候，我有没有被看出来？耶稣就是我的朋友，因为朋友是相对两个人的，不是只有一个对一个，不是一厢情愿的。好，哪一位要讲话，请讲。
哦，师母。也师母，抱歉，我知道您身体就是不是，那我这个问题我特别特别想问，师母，像我们谈到这个朋友和这个耶稣是朋友之间的关系，然后我就想到我们现实当中，比如这种朋友，就是肯定你俩沟通的时候，肯定就不会是一言堂，不是一个人在一直叨叨叨，肯定是有来有往，你说我说有回应，然后我就在想这祷告上，我就是。我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比如说我的祷告，就是好多就是那就是一言堂。我意识到这个不对，这个不对。然后我就想师母，比如说您在这个祷告的时候，就我也知道我们啊跟耶稣求，然后我们在倾听，在等待神跟我们说话。但是这方面我做的就是不够好，就需要还有好多好多的成长。就这个就是在祷告的时候怎么就。这种朋友之间的关系，把这个放在和耶稣之间的祷告上， 就是变老师，我是一言堂，这些方面怎么去更多的去啊？
就是说，你说一言什么？
就是比如说，那两个人唠嗑说话，不可能一个人总是在叫一个人叫一言堂，就这个这堂就是他一个人在讲，那就不是也
OK，
不是对，就不是朋友关系，朋友之间关系就是你说我说，然后你有什么哎。
也讲，
对，所以说我们跟耶稣之间的祷告也是这样，但是我的祷告好多就是那就是一言堂的祷告，就我一个人搁这讲，哒哒哒哒，说完之后，然后完事儿了，结束了。但是应该这期间就等待回应，就是去倾听神是怎么跟我讲。就您在这方面就祷告的时候，就是能给我们就是肯定有也很好的一些您的经验。
好，第一点就是祷告本身到底这个当中是怎么样在，等于说我们讲的白一点，就它是怎么样在进行当我们要祈求，然后这个当中跟它的互动是怎么样，这是一个。那比较广义的意思呢，现在我们是在讲说祷告蒙垂听，那我在讲的这个关系里面。朋友的关系，不是只有说我在跟他讲话的时候，而是呢一个整天无时无刻，也就是圣经讲的不住的祷告。OK，你讲的可能是某个时候我在祷告，我希望不是只有一直讲，好像把我的清单，上次我们的清单告诉他，把我们的这个一条两条，我需要什么或为什么祷告这样哈。那我们也会这个当中，我们也会要听他要跟我们因为圣灵帮助我们的祷告是什么呢？是帮助我们去明白神的心意。那在互动了，为什么我们圣经中我们本来不知道如何祷告，是圣灵在帮助我们。所以他有时候是用说不出来叹息在为我们祷告，就是他在把神的心意跟我们要的要把它。要把它好像把它拉成一个哈，那我们有时候以我们的智慧各方面不够时候，那我们就还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办。好，那我们就会在这个当中借着圣灵当中，好像在把神的话传给我们，那我们就也是要传上去这样子哈。所以是的，在祷告的时候，事实上是我们在更清楚神的心意的时候没有错，那是一个特性特别的一个时间。但是有一个广义的，就是说，因为我们跟主的关系是一直连接的嘛，所以我们会有一个不住的祷告的一个状态呀。不然我们下一次大家回去思考一下，想一想你的经验好不好？然后大家也都表达一下，然后我再给我一点点的有一点的稍微整理。你们现在了解。王红的意思吗？别人有没有了解？
我有了解，
有了解哈，就是说，好，
因
给你。
为我的就是说以形式上来看的话，我每天跟神的祷告，是一言堂，就是我就没有花时间等他来回应。那有的时候我给的不是说我一定要什么，但就是我的需求，或者是就是把，或者是我觉得，我也不是说一定要这个，但是我就把我的这个全部就询问神说，哎，这样可不可以做，还是怎么样？你的心意是什么？但是我都没有花时间去等他的回应。但是我最近有的时候有感觉到我会得到一些回应，有的时候是，哎，这个事情神就帮我安排了。这是一种形式，就是不是马上，是之后。然后还有就是，可能过几天，或者是我在看哪一章经节的时候，然后有一些感动，或者是有一些我觉得好像是神在对我说话或什么之类，这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当我就是像我简短的说，就是我2月18号，然后从台湾回来，然后在旧金山转机的时候，要下飞机之前，我就突然很不舒服， 他就说怎么办呢、啊？完了完了！我说我一个人，然后不舒服，万一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结果突然我一个想法跑进来，然后我以前我有想法进来的时候，我会犹豫，然后我会花时间去想一想说，这个想法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还是怎么样？可是我那一次就非常的当机立断，马上就用那个电话那个 United Airlines 的那个 app，然后就马上叫了那个轮椅的服务。哦，感谢神！然后我之后，因为我头痛了好几个钟头，然后我也吃了止痛药，然后痛得我就是想吐了，然后我就觉得我可能要在旧金山要过夜了，要去看医生。结果感谢神，顺利上飞机，然后平安回到我们家佛罗里达，然后我就哇，我就非常的感谢神，我说真的是感，然后我就从来我是第一次觉得说我当下就是。有，就是后是我是后面才搞清楚说，哦，我当下那个应该就是圣灵来给我的这个 idea，然后只是我平常没什么行动力，可是我当下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有一个行动力，然后就会，然后后面就是一路上我也跟神说，我都头痛的怎么办？我说 help，然后就是，但是我觉得神就是。所以这个回应好像有的时候是及时的，有的时候不是，就是我也很难去描述它。但是我不晓得我这样讲
我知道，
是不是方向是正确的。
是的，他会按着你的，就是按着他的智慧最好的，然后来回应呀，会有互动了，会有这种互动呀。我想问一下王红，你怎么会想
哎，
到要问这个问题？你怎么会祷告应该
对，
是，
就是我们今天查经最开始的就是一提到朋友这个关系，我当时我就一下子就想到了，我就在心里一直在想，一
是
直
的，
在想这个问题。嗯，是，感谢师母，嗯。
OK，好，我比较喜欢回答的时候给你们一些金句，好，然后我们不是按着谁的经验，刚才那个如许那个经验就是一种形态，你的问题里面的一种形态的一个经历，好，那
是非常好，
所以
嗯，
说大家可以。把你觉得说，哎，我在跟神对话当中的回应怎么样？哈，那个大家可以分享。但是我会把金结给你，给你们。好，就是我们有神的话，神一定是按他跟他的话是分不开的。啊，那神给我们的生命里面，要我们去得着的，说或要我们去行出来的，哈，都一定是靠他的恩典。现在有一种倾向，在各种相对性的这样的一些潮流里面，就刚刚讲相对性的真理，道理里面哈，有一种倾向就是，我们为了要得着什么，我们要用一种方法去操练。我们要操练敬虔的话，是操练敬虔，重点不是在操练敬虔。有没有把它放在我们的日子、我们的生命当中，放在一个核心点？我们一直没有把它放掉。那很多时候，我们把它强调在操练，以至于变成修炼。这是一个目前我看到一个让我觉得有点忧心的一个潮流。比如说像你现在，你对于这样的一个。你想到朋友，就想到哎，那照理讲，我跟主讲，主也会跟我讲，对不对？哈，这个就从真理里面产生的一种渴慕，然后我们再从真理去想说，哎，主啊，你是怎么跟我对话的？这个才是那个，而不是说找各种方法，或者是我要去拷贝别人的经历，哈，呀，所以既然主应许我们。我是他的朋友的话，那他已经告诉我说他什么都告诉他都愿意告诉我们， 那他也要我们跟他什么都告诉他，有没有？我们那个哥说，耶稣是我的恩友，什么都带到主恩座前求哈、啊。那我们祷告要蒙，要得到神的成就的，当做一个秘诀，就是他的心意会成为我们的心意，在天上如同在地上。前几天有一个姊妹，她问我两次了。她说："你陪妈咪那么久了，然后你那个情绪，她走了以后，你那个情绪过去了没？”我在想，过去了没？什么过去了没？我想她人过去了。那我就想，然后后来我不晓得该怎么跟她讲，因为问我第二次了。我后来跟她解释，我讲说我需要跟她这样解释，我说。你在讲的那个悲伤、想念，我都了解哈，但是很，神的平安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然后最重要的是，当我知道那是神的心意的时候，那一切就成为我的心里的一切的这个平静的根基了。我没有办法跟他解释为什么不忧伤吗？有忧伤吗？也没有哈。他为什么一直问我这样子，我也搞不懂啊！我一直问我这样，问我两次，哦，就是特别是他，他说他很想念妈咪了哈。那我了解，想念妈咪我了解，但是我的心里面的那个平安，那种安稳哈，就是因为我跟神的心意合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就是我刚才讲，耶稣说你会有满足的喜乐。因为他的时间，好，如果我要去想这件事情，我告诉你，我可以怪我自己很多事，对于他照顾的不周到，还有对于我后来有些事情处理的不当，我可以有很多的罪恶感，但是我没有，我知道神也知道我是有很有很能力是有限的，然后是我很确定神的时间到了，就是这样子。刚刚好就那个时间，而且是最好的时间。然后当他，我确定他已经离开的时候呢，我的心里面是好像说他得胜了，他已经跑进了，他打仗打完了这样子。好，所以我的心跟神的心在一起的时候，那里面就是真的是就是平安跟喜乐。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了解。
啊哈呀，所以为什么我讲到这个来呢？我的意思是说，可能我们这个所谓的祷告是跟神的关系，是跟神的同心的一个彼此的，就像你讲的朋友的谈心敞开，坦然哈呀，里面没有任何的。有时候我们的信仰哈，需要把它拨开哈，拨到后面的就是跟主面对面了，有没有？跟没有帕子跟主面对面。有时候我有很多我们自己不晓得一些帕子啊，所以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就这样。好，我希望我找到一些经节来给你做一点我的建议，这样好吗？好，嗯
好的，
哼，嗯哼。那其他的如果你们愿意有一些表达的话，请你也准备一下哈。好。那我想我们就先到这里好吗？嗯哼，我很感谢神哈、啊，我们可以把所有我们很实际的问题拿出来分享讨论哈、啊，你们的实际的那个生活里面的经历呀、啊，这个都很宝贝的，都非常宝贝的，嗯哼。